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31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官方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7月份连续第四个月下降，虽然增速放缓，这个凸显了中国当局要进一步政策支持以提振内需的必要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6月份的 49.0 小幅上升至到 49.3， 但是仍然保持在区分扩张与收缩的50点以下。这个结果亦都刚刚好于之前的预测的 49.2。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这个显示出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改善。由于中国国内外需求依然疲弱，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季度增长放缓，导致执政的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将经济复苏描述为是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据官方媒体上个星期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实现年度发展目标。不过分析师警告说，如果经济失去更多的动力，中国可能会连续第二年无法实现2023年 5% 左右的温和增长目标。意大利亚国防部长克罗塞托星期日发表的一篇采访当中表示，批评意大利四年前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即兴以及是差的决定。路透社表示，克罗塞托对意大利晚邮报表示，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是即兴以及是糟透的行为，让中国对意大利出口成倍增长，而对意大利对中国出口没有同样的效果，没有促进到少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他还补充说，现成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损害关系的情况之下退出，因为确实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但是他亦都是一个伙伴。意大利前政府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采取这个步骤的唯一主要西方国家。意大利新任总理梅洛尼在这里考虑废弃这个的协议。梅洛尼在7月27号在白宫会晤拜登总统之后表示，他的政府将会在12月之前就一带一路倡议作出决定，并且透露很快前往北京的计划。梅洛尼星期六在接受意大利一个新闻节目采访时候说，即使意大利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但是却不是七国集团当中同中国有最密切贸易关系的国家。他说这个表明，即使是在一带一路之外，亦都可以有良好的关系同贸易伙伴关系。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北京敦促罗马继续留在一带一路倡议里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7月31号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这次美澳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不少的进展，引发了中国的反弹。官方媒体发表社论对此大肆批评，并且警告澳大利亚一味是跟随美国压制中国，否则将会面临中国坚决反击。奥斯汀离开澳大利亚前在推特发表文章表示，这个是他第八次造访印太地区，此行同该个地区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进行了富有成果而且有效的交流。我们致力于在面对胁迫、灰色地带挑战以及跨国威胁的时候，加强该个地区的韧性。美国和澳大利亚上个星期六举行了第33轮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磋商，并且公布了国防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并且扩大两国军事联盟。协议包括增加美国军队在澳大利亚北部军事基地的轮换驻防，增加美国的舰船、海上巡逻以及是侦察飞机的访问，帮助将澳大利亚纳入美国重要的国防生产能力之中。华盛顿并且将会同澳大利亚合作发展他们刚刚起步的国内导弹研制工业。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美国这个时候是澳大利亚最好的朋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接连几篇的社论并且引述专家的说话批评美澳的军事合作，警告澳大利亚如果一味是跟随美国压制中国，最终只能够是作茧自绑。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一表示，欧盟准备加强同菲律宾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并且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他是在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会面之后发表上述的评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从安全、贸易到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我们准备通过共享信息进行威胁评估，以及建设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加强和菲律宾在该个地区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菲律賓是美國和中國地緣政治競爭的一個支點，它的海域包括南中國海的一部分，而中國亦都聲稱對南中國海絕大部分海域擁有主權。南中國海是一條戰略性而且資源豐富的航道。馮德萊恩星期一重申歐盟支持2016年國際仲裁的裁決，該個裁決使到北京的廣泛主張無效，並且表示該個裁決具有法律約束力，並且為和平解決爭端提供了基礎。但是中國並不承認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為已經招致菲律賓數百次的外交抗議。7月30日烏克蘭東北部發生激烈的戰鬥，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里亞爾表示，俄軍發動攻擊試圖搶奪烏軍駐守的高地，不過基輔軍隊堅守陣地並且在一些地區取得進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談話當中說，烏克蘭越來越強大，同時俄羅斯前總統亦都再次出言威脅要對烏克蘭使用核武。最近幾個月，烏克蘭的無人機已經是飛到俄羅斯首都的核心地帶，俄羅斯軍方聲稱擊落了三架試圖襲擊莫斯科的烏克蘭無人機，其中一架無人機造成了一座據講是俄國政府辦公大樓的損毀，烏克蘭未有直接聲稱對無人機的襲擊事件負責。澤連斯基星期日是表示，他說美好的一日，強大的一日，特別是在巴克穆特附近，烏克蘭軍隊表示他們正在奪回今年5月俄羅斯軍隊佔領該市的失地。沙特阿拉伯即将主办一次峰会，讨论如何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计划，这个计划旨在结束俄罗斯去年发动的战争。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这次的峰会将会汇集国家安全顾问对和平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针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会参议院星期四7月27号晚间以86-11的投票结果表决通过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将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项目。有议员表示，美国国会透过这个法案再次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出毫不含糊的信号，就是美国坚定是致力于以实力保和平的议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两党领袖在总金额达到$8,860 亿的国防授权法表决通过后，是发表声明说，这个超党派立法将会可以改善美国军队官兵的生活的质量，确保美国人民安全，亦都为那些是为了保障美国全球利益的部队提供重要的投资。民主党籍的军委会主席杰克里德说，这个前瞻性的国防法案对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阻压冲突和应对我们面对的国家安全威胁将会大有帮助。这个超党派的国防授权法为我们的部队和他的家庭提供历史性程度的支持，包括几十年来最大幅的部队加薪。他授权了对我们部队在捍卫我们国家并且推进美国在全球利益所需要的人员、平台和项目破纪录的投资。法案亦都加速尖端技術，好似超高音速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以提供我們部隊在戰場上的關鍵優勢。共和黨首席議員羅傑·威克亦都說，雖然他希望能有更高的國防開支數字來到更好地反映美國自從二戰以來面對的最危險威脅的環境，但他很感激參議院為今年的國防授權法所作的艱辛的努力。威克說，這個法案亦都為部隊提供了顯著的加薪和改革，以便改善男女軍人的生活質量。他說法案採取了關鍵的步驟，對美國此刻所需要的海軍力量、彈藥能力和工業基礎作出重大投資。 同时都透过采购改革与在高科技研究的投资强化国防创新。他说国会再次有一个机会向中国和俄罗斯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就是我们坚定是致力于一个以实力保和平的议程。韦克说他对与众议院合作将此案送到总统的桌上是感到乐观。声明还列出了参议院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亮点，除了为台湾建立一个全面性的训练、咨询和系统性的能力建设项目之外，法案为美国军人提供 5.2% 的加薪，授权太平洋威慑倡议及欧洲威慑倡议所需要的开支，建立印太活动倡议以增加美国军队在地区的演习、自由航行的行动和与伙伴的接触等。在参议院军委会送交参议院全院的法案文本当中，还包括要求美台加强军事网络安全合作和扩大美台高层接触的条文。不过根据声明，由于在最后辩论的900个修正案当中通过了121个修正案，这个是多年来通过最多修正案的一次，完整的法案文本和最终纳入法案的修正案将会在这个星期的稍后时间公布。在参议院的表决前，国会众议院已经在两星期前表决通过众议院版本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由于两院版本有不一致之处，在立法程序上还需要是经过协调达成一致的文本，再交付两院各自表决通过之后，才能够是送交总统签署后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台湾在7月24号至28号举行汉光39号演习，实兵模拟解放军攻台的备战状况。不同于往年，台湾军方今年吸取俄乌战争初期乌克兰击退俄罗斯空降兵守住基辅周边要地安托洛夫机场的经验，首度封闭繁忙的桃园国际机场，演练应对解放军立体化登陆作战。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汉光演习历年来最贴近实战的一次，但从验证当中找到改进之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台湾今年汉光39号演习的重点科目之一，亦是场面最盛大的百里海滩联合反登陆操演，在7月27号上午在新北市的淡水河口实施。枪炮声当中，扮演敌军的 AAV-7 两栖突击车模拟从西栖是攻击舰反水抢滩登陆，但是横在他们眼前的就是台湾部队早在岸德制是滩头上面就筑好了战场经营的消波块、钢刺卫以及是防坦克壕等重重的重重阻住的设施。趁着敌军的遭到障碍物的迟滞，台湾军人操作 M60A3 坦克以及是云炮轮式的甲车、图示飞弹，以及是在反红外线烟幕弹的掩护之下迅速接战。空中则是有空军航特部的 AH-64E 阿伯奇武装直升机火力打击，不过受到杜衰瑞的台风搅局，原定参演的空军战机被迫取消。台湾的新北市百里海滩历来是被视为是战略要地，因为一旦在这处登陆成功，解放军就能够沿着淡水河快攻距离不远的行政中枢台北市，若然同时夺取附近的台北港，更加可以透过滚装货轮送来更多的支援兵力武器，是从于后勤补给。今年的演训当中，台湾军方特别吸取乌克兰顽强抵抗俄罗斯军队的经验，运用征求征用物资于阵地周边设置纽泽西、护栏等阻绝设施，以提升滩岸防卫的能力，有效削弱敌军的登陆战力。虽然前一日先确诊新冠肺炎，台湾总统蔡英文仍然亲自到场视察，他并致辞强调台湾未来面对的威胁以及是抢挑战会越来越复杂，因此他要求军方要预先设想复合式的威胁的处境，拟定相关的计划，并且加强演练。而另外一场7月26号进行的反空降的演习，就是首度选在全台湾国际航班最为繁忙的桃园国际机场举行。根据演习的上定， 解放軍先是出動在台在台潛伏人員的第五中隊滲透，破壞機場的設施，緊接著是搭載特種兵的直升機，在武裝直升機的火力掩護之下，直接降落在停機坪，試圖奪取桃園機場。但是台灣軍方亦都有所防備，由駐守機場的航警局人員先是發動優勢火力來殲滅敵軍特工，並且為增援兵為是爭取時間，最終瓦解敵軍的攻勢。中國軍方高度掌控國內航路，動輒是因為軍演等空域管制而誤航班的數個小時，讓民航客乘客只能夠無奈等候。但是台灣軍演鮮有是擾民，這次的封閉桃園機場半個小時來進行演習，經過協調之後，雖然僅有六個航班受到影響，但是已經屬空前，亦都突顯這類的反機降的科目的重要性。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許志祥分析，由於解放軍跨海投送兵力的能力有限，加上台灣沿岸適合登陸的紅色沙灘亦都偏於狹窄，因此解放軍極施以立體化登陸戰術是破解。以桃園機場為例，解放軍的特種兵在空降奪取機場的同時，亦都在距離三公里的竹圍海灘發動兩棲登陸，一旦兩軍雙面夾擊並且成功奪下桃園機場之後，就能夠以運輸機對台投送更多的兵力，讓台灣軍隊是卒不及防，這個就是所謂的立體化登陸作戰。因鑑不遠，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一日，採用的就是空降戰術，當時俄羅斯700名的精鋭空降兵分成大約30架的直升機，直取距離烏克蘭首都幾乎僅僅是10公里的安托洛夫國際機場，打算佔領機場之後投入更多的援軍直取幾乎，甚至是斬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過俄軍未有料到的就是駐守機場的烏軍頑強抵抗，苦撐到更多烏軍以及及時的撤換，並且就此扭轉戰局。而這場關鍵的戰役亦都成為了台海兩岸深入研究的重要範例。
先由当地的部队拘束住了，或者有敌部队击溃对手。这些激将的部队，也许他的训练看个人装备是不错。
许志祥对美国之音表示，先由当地的部队拘束往俄罗斯的空降兵，再由主力部队击溃对手俄军。这些都是机场的俄罗斯部队，或者是他们的训练和个人装备是不错，但是他终究是一支比较轻装的单位。今年漢江演習另外一個不同往年的之處，是格外注重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演訓比例，甚至是超過常規的兵力對抗。台灣部隊7月26號在桃園煉油廠進行了防護操練，無疑解放軍攻擊煉油廠。桃園煉油廠主要供應台灣北部以及松山機場用的油，一旦失守將會立即陷入台灣能源供應的咽喉，影響經濟運作，甚至是軍事作戰。此外，包括台灣的鐵路、車站以及重要的聯外橋梁，亦都可能在開戰之前就遭到敵軍的鎖定，並且進行滲透以及是破壞，以癱瘓交通運輸，並且造成混亂。因此，今年的演習亦都特別針對這個滅方面的備戰，例如無疑台北車站遭到偽裝成旅客的中共特工人員在站內挟持民眾威脅，並且放置爆炸物，但是最終遭到憲警人員的合力殲滅。憲警單位亦都同時在台北市連接新北市的華江橋下方執行橋梁阻絕任務，以有效的防範敵軍攻佔交通要道。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認為，新增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科目讓今年的漢江演習更加貼近實戰。他說關鍵基礎設施之保護比一般戰場攻防更加有賴軍方和其他政府的或者事業單位的統籌協調，因此實際演練非常重要，因為如此複雜的情況不能夠是單靠電腦兵棋推演來模擬。
就是在磨合你部队实际在运作的过程，就要跟当地很多政府单位进行协调。这一次探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林明又对美国之音表示，就是在磨合你部队实际运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同当地很多的政府单位进行协调。这一次的汉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将各个部会建构成一个国土防卫的力量。为期五日的汉光演习，除了原定的7月25号在台东丰年机场进行的战机征用民航站的起降，以及是挂弹整补等科目，因为台风取消之外，其余都一切都顺利完成。但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认为，今年的演训仍有不乏有待改善的地方。首先是在百里滩托反登陆作战的预演的时候，出现 F-16V 战机低空飞掠并且发射热焰弹的场面。廖燕芬说，这个演出是声光效果十足，但却是不符实际的战况。其次，在桃园机场的反空降操演当中，台湾军队以优势兵力是歼灭来犯之敌，但若然是实战，解放军恐怕对多个战区同步实施空降的作战，届时台湾军队现有的兵力规划是恐怕是寡不敌众。廖燕芬直言，如何在关键时刻列出优先等级，提供远距火力支持，才是军事演习的真正价值。否则台湾的汉光演习若然仅仅是按表系操课，重蹈被戏称为是演戏的覆辙，亦都恐怕会让民众无法正视国防安全的严肃性。廖燕芬分析，解放军上众的攻台作战以快速占领斩首行动并且造成既成事实来取得优势，但俄乌战争的经验看来，这个并非易事。
俄乌战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冒非常大的风险，而且失败之后你的后果是非常非常
大。廖燕芬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冒非常之大的风险，而且失败之后俄军的后果是非常之惨，没有任何其他的退路，就只能够硬打下去，就是不成的话就是元旦。今年的汉光演习仍然发生不幸的意外插曲，陆军陆军团一座位于基隆市的弹药库7月24号发生意外爆炸，造成了9名士官兵是受伤，其中两人的手是被炸脱。对此，位于台北的铭传大学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的助理教授马士月表示，这类的意外在战时亦都可能发生，因此正好考验军方与民间应变处置的能力。例如爆炸发生之后，一名战士紧急发挥急救的专长，以止血带救回两名战友的生命，但是后续的救援过程却是凸显出台湾警消人员对于战场环境的认知和器材准备竟是严重的不足。马士元对美国之音说，尤其是消防员，他们入到去热区，亦都是所谓的危险区域的时候，无装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亦即是说，万一真的是有空袭或者爆炸发生的时候，搜救人员的安全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年的演习亦都首度要求全台湾22个县市同步集中，在7月24至27号的4日当中分区分时段进行万安防空演习。但是马士元指出，万安演习循例只是要求民众离开马路，疏散到附近的商店，在室内静候半小时，这个同俄乌战争的时候民众动辄是需要在地下防空设施里面待上数个小时的真实情景落差颇大。他建议未来演习当中应该是进一步调整。分析人士表示，无论是军队指挥系统还是更为广泛的民防和心防备战，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更加贴近实战场景所展现出来的最大价值，就是在于是找出疏漏，才能够检讨改进，做到真正强化台湾全民防卫的实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至于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黄坤耀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这个台北在欧洲唯一以台湾冠名的代表处的代表，在谈到立陶宛这样一个小国为什么敢于挑战北京的时候说，小国亦都是可以很有志气，亦都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这位台湾代表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包括乌克兰战争对台湾的借鉴作用、北京对立陶宛的打压带来的影响，以及台湾与立陶宛经贸合作的侧重点。记者首先说，大家都认为目前乌克兰战争对台湾是有借鉴意义的，那他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黄坤耀回答说，他们来看看在去年2月爆发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的侵略下，西方所作出的反应，包括美国、欧洲的国家、北约的国家以及印太国家，包括日本、包括南韩、包括台湾，各国都是齐心协力地站在乌克兰的这一方。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知道，当威权主义国家是碰触到自由民主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会站在一起，共同捍卫这些基本的价值。所以对于乌克兰战争以及可能是对于台湾的意涵，这个是他们非常注意的。西方的国家事实上是站在自由以及民主的一方。当然乌克兰人民非常不幸的遭遇这样的战争的迫害以及这个威胁，台湾他们也都是有鉴于这个集权国家中国的不可预测性，同时他们也都在不断地积极强化自己的国防力量，所以他相信这个是乌克兰战争带给台湾的启示。咁記者話，談到立陶宛同埋台灣嘅雙邊關係，我哋知道立陶宛係率先退出咗中國主導嘅與中東歐合作嘅17+1機制，喺2021年又允許台北係以台灣嘅名義設立呢個代表處。喺佢睇嚟，立陶宛點解咁樣一個小國可以喺呢個問題上敢於挑戰北京嘅所謂一個中國嘅政策呢？點解立陶宛成為台灣突破北京外交封鎖嘅一個入口呢？黃坤耀話，拜登总统特别在他的演讲当中提到立陶宛的电视塔，这个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小国也都可以是很有志气，小国也都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他想也都因为这样，就是台湾和立陶宛的关系可以越来越紧密，这个就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并不是他们平常所看到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他的长期的价值理念，他相信比短期的经济利益是来得更加重要，这个是一个让台立关系能够发展的基础。立陶宛为什么要率先退出17+1呢？首先17+1它并没有包括所有的欧盟的27个国家，那立陶宛它最重要的忧虑是认为是17+1事实上可能是对于欧盟一个分裂的方式。因此他想，立陶宛基于他作为欧盟成员以及他看到欧洲应该团结一致，尤其是目前对于全世界地缘政治所造成越来越大影响的中国，他想他有这样的远见。他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他有这样的远见。不过他还是要特别提醒说，其实立陶宛并不是一个小国，他的国土的面积其实是比台湾大很多，那个是只不过是他们的人口是比较少一点。咁记者话，由于立陶宛允许台北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北京方面采取咗好多嘅报复性嘅措施，包括对佢系进行经济打压。咁佢系对此有咩睇法呢？佢喺立陶宛呢边听到嘅反应系乜嘢呢？当地立陶宛人点样看待北京咁样一个动作呢？黄坤耀回答话，中国嘅打压一开始确实系对立陶宛嘅社会造成颇大嘅冲击，原因系呢个系违法噶，呢个系史无前例噶。中国对立陶宛的打压，比如说他一开始对于立陶宛的货品全面禁止进口，甚至在中国海关的系统里面将立陶宛这个国家除名，这个做法其实是公然违反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的义务。那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规则，成员国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必须要遵守不歧视原则，但这样一个做法事实上是公然地歧视了立陶宛的产品。再者，中国跟住落嚟对于所有包含立陶宛产品的这个欧盟的其他产品亦都给予是打压。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违反了欧盟它作为一个共同市场。欧盟任何一个国家的厂商它都可以决定自己的供应链是怎样组合。所以中国对于立陶宛的二度打压事实上是违反了欧盟它最基本的共同市场的原则。而 呢一種嘅違反，事實上喺某種程度嚟講係一種經濟嘅長臂嘅本核，所以佢諗對於呢一種嘅違反國際義務、違反國際法嘅脅迫性嘅行為，日後亦都產生非常多嘅影響。比如話，歐盟喺今年6月左右完成咗最後一個階段訂立反脅迫工具，佢哋都係越嚟越經常咁睇到，比如係七國集團廣島峰會嘅宣言，亦都特別提到其他國家要加強對於經濟脅迫嘅協調，同時即使係唔係經濟領域嘅北約，佢都特別提到維護以規則為基礎嘅國際秩序。所以中國公然嘅違法行為對立陶宛嘅打壓，事實上亦都啟發咗全世界對於以規則為基礎嘅國際秩序對佢嘅捍衛、對佢嘅保護嘅各種新嘅思維同埋做法。咁記者話，目前台灣同立陶宛呢一個經貿嘅合作係仲有整體嘅呢個關係嘅發展情況係點樣呢？王君耀話，台灣同立陶宛而家經貿同埋文化交流係以及科技嘅交流上係不斷嘅提升同埋深化。比如話雙邊嘅貿易事實上嘅成長，以去年為例增長超過30%以上。咁佢哋亦都係不斷咁喺度做垂直嘅供應鏈方面嘅整合。比如話，台灣亦都成立咗規模達到10亿美元嘅融資基金，咁佢哋亦都成立咗規模達到2亿美元嘅投資基金。當然，咁樣嘅投資嘅基金，佢嘅主要目標係包含整個中東歐，但佢哋亦都好清楚，佢哋當初喺成立嘅時候係因為有鑑於台灣同埋立陶宛加強經貿以及科技合作嘅需要。因此，而家台灣同立陶宛嘅關係，事實上係佢哋喺尋求高附加嘅價值，彼此能夠提升自己嘅經濟嘅合作方式。呢一個合作會有別於過去，各國喺貿易嘅衡量上一直非常注重量嘅呢個擴大，但係佢哋同立陶宛嘅合作係著眼係在於更加長期嘅經貿合作，亦都因此佢哋希望能夠係尋找策略性嘅高附加價值，對彼此未來都可以係相互增進嘅產業嘅合作。咁記者話，佢剛才提到咗代表處希望推動一啲經貿合作，呢個係咪佢呢個代表處工作嘅一個重點呢？佢喺呢個開展工作嘅過程當中，有冇遇到一啲咩嘅挑戰呢？王坤耀回答話，佢覺得最大嘅挑戰當然係嚟自中國。喺佢哋設處嘅一開始，中國就不斷咁透過各種方式打壓，但佢哋都積極尋求佢哋可以提供嘅協助，比如話剛剛經貿同埋科技嘅合作。另外，佢哋亦都係一個新設嘅館，所以佢哋亦都必須不斷咁去同立陶宛方以及同各個國家派住喺呢一邊嘅大使館，佢哋要不斷咁係建立聯繫。不過呢啲都係比較容易克服噶。最重要、最具有挑戰性嘅，坦白嚟講，過去佢哋同立陶宛冇太多嘅工業同埋產業上嘅合作。這個互惠互利其實係民主國家互相幫助、互相協助，佢哋非常重視嘅點，尤其彼此又有咁高嘅信任。比如話喺台灣同埋立陶宛推動半導體嘅合作上，佢哋知道半導體當今係一個非常敏感嘅科技，佢亦都反映喺美國同中國目前嘅競爭，無論係經濟定係科技上嘅競爭。因此，台灣之所以願意決定同立陶宛喺半導體上有所合作，亦都係因為基於共同嘅價值理念。如果今日向台灣提出半導體合作要求嘅國家係一個集權嘅國家，佢諗大家都可以非常明確咁知道，台灣係唔會提供協助。即使台灣願意提供協助，佢諗國際社會都會有所疑慮。因此，對於呢啲科技同埋經濟上面嘅合作，因為過去冇太多嘅基礎，確實成為雙方喺推動合作上面佢哋需要特別關注嘅面向。咁記者話，佢剛才提到就話喺開館嘅過程當中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中國方面嘅打壓。有冇咩具體嘅例子呢？王坤耀話：佢諗中國嘅打壓就係，比如話剛剛所提到嘅呢一啲貿易上面嘅打壓。咁另外當然中國亦都對立陶宛施壓，比如話佢自己將中國嘅大使館降級為代辦處。咁立陶宛方面，佢哋喺中國嘅外交官亦都感受到壓力，因此佢哋全部撤出咗中國。所以佢諗咁樣嘅施壓唔單止經濟嘅，佢仲包括外交同埋政治嘅。在他們開館的過程當中，他當然是不斷的，是對於各個民族國家的社會亦都在進行資訊戰，所以他這樣的施壓包括在經貿方面的，同時亦都會是對於立陶宛的政界、對立陶宛的輿論同時造成各種壓力。 所以呢个亦都系佢哋喺开馆过程当中系必须不断咁系同立陶宛同埋国际社会沟通，亦都因此，比如话喺去年有超过30家嘅国际媒体特别到佢哋嘅办公室嚟了解，亲身了解佢哋喺立陶宛设处嘅过程当中嘅发展，以及所遭遇嘅挑战，以及佢哋系点样去面对呢个设处嘅过程系非常非常不容易。我唔单止系佢哋同立陶宛嘅双边关系，同时中国嘅施压亦都系造成咗若干嘅压力。咁记者话，佢作为台湾代表喺立陶宛参加呢啲外交活动嘅时候，有冇受到乜嘢方面嘅限制呢？黄坤耀回答话，佢相信佢哋系不断咁积极咁接触，当然中国嘅各种可能嘅打压都存在，喺全世界各地都系咁。不过他想他们在这边和各个国家的沟通以及和立陶宛政府的沟通到目前为止他觉得是非常之畅通。那记者说，你觉得立陶宛最终会说从外交上只是承认台湾和中国断交，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呢？黄坤耀说，他相信立陶宛是欧盟的一部分，一个成员国，欧盟有他共同的外交政策，所以当然他们遵从各个国家的主权决定。咁记者话，最近一两年，佢哋睇到有大量嘅外国，尤其系议员嘅代表团相继访问台湾，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然后其他欧洲国家亦都有好多。咁佢系点样看待国际社会咁样一个现象呢？黄坤耀话，国际同台湾越嚟越有越深、越嚟越广嘅交往，佢所代表嘅系国际社会对台湾展现嘅支持。咁样嘅支持对于维系印太嘅稳定非常重要，所以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实质的交流上，确实台湾非常的重视欧洲，他们都是不断地跟欧洲各国希望能够深化各方面的交往，而实质关系都不断地在提升。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的是国际社会所对台湾表达的支持，以及对印太和平稳定所表达的支持。因此中国当然是会抗议，他当然会有所反应，不过他也要特别说明，国际社会大部分民主国家所持的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事实上同中国的一个政策原则是不同的。因此各国并没有当然地接受中国所主张的这个一中原则，但他想对于各国是同台湾的交往上当然会有很大的弹性，以及对台湾是展现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和刘一文专访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黄坤耀的采访报道。随着习近平当政进入第二个十年，一份新报告显示，全球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是以负面为主，并且持续下降。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干预了他们本国的事务，而且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使他们受益。下面美国针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7月27号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显示，中位数为 67% 的全球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只有 28% 的人的看法是积极的。在加拿大、美国、法国、瑞典、印度、巴西、阿根廷等13个国家里面，民众的负面看法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这一次皮尤中心的调查范围包括全球6个大洲的24个国家的超过30,000人，调查的时间为今年2月至5月的期间。欧美以及日韩等高收入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更为负面，相比之下，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更为认可，但是持负面观点的民众比例亦都是上涨。在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印度是唯一对中国看法非常负面的国家，接近 70% 的民众表示不喜欢中国。全球受访民众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亦都几乎全部是以负面为主。24个受访国家里面有21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表示对习近平没有多少的信心，或者是完全是没有信心。只有在肯尼亚以及尼日利亚，习近平先至系获得到超过半数民众嘅正面评价。皮尤中心呢一份报告嘅内容延续咗过往类似研究嘅发现，即系全球民众对中国嘅喜爱程度，自现任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嚟不断下降。多数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政府嘅睇法，从呢个世纪初嘅较为积极，逐渐转变为系如今嘅较消极。报告作者之一皮尤中心研究副主任西尔佛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结束严格的新冠限制措施似乎并未有怎样影响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至少在高收入国家是这样。 中委數為 76% 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並未有考慮到他們國家的利益，中委數為是 57% 的人說中國在不同程度上干預了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瑞典民眾對於中國外交政策負面睇法尤為嚴重，64%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政策完全是未有使到他們受益。印度在這方面的睇法在過去十年期間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3年只有30%的民眾認為中國不考慮他們的利益，如今這個數字達到近60%。只有在3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和印尼，民眾才是在總體上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持正面的睇法。在尼日利亞71%的民眾相信中國的政策能夠給予他們國家帶來好處。作為對比，在皮尤中心6月發布的另外一份調查裏面，全球絕大多數民眾同樣認為美國會干預其他國家的事務，但是只有一半的人認為美國不大考慮或者根本不考慮他們的利益。報告指出，雖然中國近來開始嘗試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例如幫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達成和平協議，並且為結束烏克蘭的戰爭發布了12點的倡議，但是全球中委數為71%的民眾依然認為中國是沒有為世界和平和穩定作出貢獻。作為對比，認為美國未有為全球和平作出貢獻的民眾比例不到30%。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以色列以及南韓的民眾最傾向於認為中國完全是未有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而超過半數的尼日利亞、印尼以及肯尼亞的民眾認為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有對世界和平做貢獻。對於來自中國的投資，非洲國家的民眾持非常正面的看法，82%的尼日利亞人、73%的肯尼亞人以及69%的南非人認為中國的投資使到他們的國家受益。不過全球依然有中位數為41%的受訪民眾認為美國的經濟實力全球第一，33%的人認為中國經濟最為強勁，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民眾比例最高的是意大利，達到55%，包括希臘、西班牙、德國在內的一些歐洲國家亦都認為中國的經濟力量強於美國，50%的澳大利亞民眾同樣是有這樣的看法。中國的科技實力非常被看好，中委數為69%的民眾認為中國的科技水平和富裕國家相比持平或者是稍高一些，中委數為54%的民眾認為中國軍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強的之一。不過在例如是電影、電視以及是音樂等娛樂產品上面，中國受到評價不高，近40%的民眾認為中國在這方面落後於富裕國家或者是最差的，31%的民眾認為中國的娛樂產品高於平均水平或者是最好。相比於高收入的國家，中等收入國家的民眾更加看好中國的娛樂產品、高效以及是生活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27日至8月4日出访包括印度、南非在内的西南亚和非洲六国。专家认为日本在说服南方国家的支持对抗中俄威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日方将会讨论加大在印度、南非的投资。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的报道说，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27日至8月4日出访西南亚和非洲六国，包括印度、南非、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目的在与全球南方的新兴的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加强关系，而且鉴于中国的动向和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此行将确认彼此合作是建立在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之上。印度是今年9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主席国，日本作为7国集团主席国，将与印方确认为20国集团峰会的成功举办展开合作。 由美日澳印所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当中，印度与中俄等国组成金砖五国，同俄罗斯是向来关系良好。林方正7月27号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强是合作是非常重要。雙方亦都確認了將在包括防衛裝備品轉移在內的安全保障領域是加速合作。蘇傑生當晚是透過推特表示，兩人對於日印國防與安全合作情況感到滿意，包括例行軍事演習和幕僚對話在內，並且這個背景之下討論如何進一步深化國防設備與科技合作關係。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斯德哥尔摩南亚和印太事务中心主任潘杰根认为，印度在面对中国挑战的时候表现了极度高明的韧性。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印度对于中国事务不会出现太大的灵活性，亦都不会在作为二十国集团峰会主办方的权限内迎合中国的任何具体利益。二十国集团是一个很广泛的平台，针对全球治理问题，不只是中印双边冲突等，因此尽管是中国会大力是施压，促使印度是执行中国想要的政策方向，但印度目前对中国不会手软，几乎不会满足中国的任何要求。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以目前中印之间并不和谐的状态观察，林方正只需要与印度谈合作，并不需要刻意促使中印关系疏远。
因为印度与中国现在的关系就是很差，林方正也不需要去挑拨或者说去离间两国的关系，因为两国关系本来就没有改善的迹象。
他说印度与中国现在的关系就是很差，林方正都不需要去挑拨或者说去离间中印两国的关系，因为两国关系本来就没有改善的迹象。他指出，二十国集团是一个主要国家组成的论坛，身为主办方的印度不会藉由这样的场合排挤中国，好像跟7月初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一样。上合组织高峰会7月4号以视讯形式举行，由轮值主席国印度的总理莫迪主持，与会的会员国领袖包括俄罗斯总统是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都是透过视讯参与会谈。随同林方正到印度出席会议的日籍南亚专家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为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民主国家需要南方国家的支持。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是日本海上安全重要的三个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
一带一路構想に基づくインフラプロジェクトを通じて、モルディブとスリランカは中国に対して多額の債務を抱えています。
他说中国所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让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对中国负债累累，所以现在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都希望推翻亲华政权，削弱中国的影响力，正是日本伸出援手取代中国势力的好时机。长美贤指出，中国正以一带一路倡议在乌干达建设一座的机场，这个将会增加乌干达的对中的债务，可能导致乌干达将机场的营运权移交给中国。他认为林方正访问乌干达将会提出援助该国的想法，减少该国对中国的依赖。林方正与苏杰生在会谈当中，基于维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很重要，就俄乌冲突和东亚局势交换了意见。金砖五国峰会将于8月下旬在南非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是在线参加，林方正有意事先呼吁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在全球南方存在着一种不平衡感，认为欧洲的冲突受到认真的对待，而其他的冲突就不受重视。他指出，苏杰生曾经是表示欧洲国家应该改变态度，认为欧洲的问题是世界问题，但世界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特别是印度、非洲国家曾经被西方国家殖民，七国集团要说服这些国家，感觉就好像是从上对下的说教，会造成南方国家的反感。长美贤说，
インドも南アフリカもですね、それなりに大きな国なので、その態度を変えるのは簡単ではないんですが、日本はですね、G7 で唯一のアジアの国で、インドや南アフリカを植民地にしたことがないのでですね。
佢話印度同埋南非本身都係大國，七國集團要佢哋改變態度並不容易，會感覺係從上對下説教。 日本是七国集团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殖民过印度或者南非的亚洲国家，因此在说服这些国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长美贤指出，现任南非政府正在向俄罗斯出口武器，从南非海军港口为俄罗斯运送这些武器。为此，日本作为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取消邀请一直作为常客国的南非科摩罗群岛非洲联盟主席国参与五月份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这一回林方正访问南非，是有意敦促南非改变对俄政策，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葵表示，印度、南非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很好，并透过金砖五国维系关系，即使西方国家都是对俄罗斯制裁，印度配合的程度也都相当有限。
虽然日本会与印度在确认在挂里面的合作了，但我认为日本也没有办法说服印度不要再买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
他说，虽然日本会与印度确认在四方安全对话当中的合作，但他认为日本也没有办法说服印度不要再买俄罗斯的石油或者天然气。日本应该会再确认印度、南非在俄乌战争当中的态度，至少维持现有的立场，不要倾向俄罗斯，以及讨论日本加大在印度、南非的投资。由于中国近期突然发生外交高层的人事异动，国际间纷纷猜测未来诸国对外关系会有什么转变。中国官方7月25号宣布免去秦刚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王毅是担任外交部长。王毅在2013至2022年期间出任中国外交部长，十年任职期间，王毅曾经发表过很多战狼外交言论。对于跟住落嚟的中印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葵认为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他说，一方面是秦刚担任外交部长的时间不够长，中国外交整体没有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中印关系实在是不好。
我不觉得中国跟对于日本或者是印度的外交的政策呢，或者说他的立场啊，会有任何的改变。
他说他不觉得中国对于日本或者是印度的外交政策，他的立场会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短期内他们还是看不到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会有转好的迹象，因为促成转好迹象的条件并未有达成。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秦刚担任外交部长时候的政策不是这么一样，是执行比之前较为温和的外交手段，但王毅过去已经有过长期的战狼外交历史，对印度的态度会是回到强硬作风。长美贤说，印度近年来始终保持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平衡以对抗中国。他说，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中国部署了隐形战斗机和高超音速导弹来到威胁印度，造成印度近百人死伤，印中关系就此急转直下。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南亚和印太事务中心主任潘杰根表示，王毅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与印度打交道多年，对于包括边界谈判等棘手的议题都非常熟悉，以王毅早年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的情形判断，他的谈判技巧纯熟，作风强硬，印度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中印边界的争端有很大的可能在王毅的领导下进一步激化。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下面的报道是有关中国年轻人是摆脱国内的压力来到追求全球游牧生活方式的报道。随着新冠清零结束，中国开放边境之后没多久，张川南失去了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会计的工作，他决定是探索这个世界。34岁的张川南说，化妆品生意惨淡，因为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下岗之后，他花了$1,400参加了在线泰语课程，获得了教育签证，搬到了风景秀丽的泰国北部城市清迈。张川南是越来越多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之一，他们不一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为了逃避在严格的疫情政策下生活了三年后中国竞争激烈的工作文化、家庭压力和有限的机会。东南亚因为地理位置接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和热带风光而成为热门的目的地。自从中国结束防疫封控措施并且重新开放边境以来，还未有关于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确切数据， 但是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几百人讨论了他们移居泰国的决定，很多人获得了学习泰语的签证，同时制定了下一步计划。今年年初，在清迈帕亚普大学，大约有500名中国人开始了在线的泰语课程。曼谷私人语言机构杜克语言学校的老板罗伊斯恒表示，每个月约有180名的中国人询问签证信息和课程。远离家乡寻找机会的部分原因是中国16至24岁的人群的失业率在6月份升至 21.3%， 达到历史新高。好工的稀缺是增加了长时间工作的压力。纽约奥尔巴尼石耶纳学院社会学教授贝弗利院汤普森说，对年轻的员工来讲，选择急流勇退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应对当前向下流动时期的方式。汤普森说，在20几岁和30岁出头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泰国自拍，在海滩上工作几年，感觉自己的生活的质量很高。假如这些游子在自己的祖国有他们希望的同样的机会，他们本来是可以只是旅行度假。在中国疫情期间，张川南曾经一度被关在上海的公寓里面几个星期，即使解除封锁，他都担心再次爆发新冠疫情会阻止他在国内四处走动。他说他现在更看重自由，一笔慷慨的遣散费资助了他在泰国的时光，他正在寻找长期留在国外的方法，或者是通过在线教授中文。搬到清迈意味着早上在鸟鸣声中是醒来，是享受更加轻松的生活节奏。与在中国不同，他有时间练习瑜伽和冥想，购买复古的衣服，并且参加舞蹈课程。另外，38岁的亚莫尼奥良是离开了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四川省成都，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那里是一个受欢迎的数字游牧目的地。他的 Web3 社交媒体初创公司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而使他使用的加密货币交易应用程式就招致了警方的骚扰。搬到巴厘岛是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钱在家乡可能只是够勉强生活。他说这个是他在中国没办法得到的，他指的是在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并且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进行头脑风暴，成千上万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当中涌现，他之前从未如此有过这样的创造力。他也很享受他遇到的微笑的欢迎。他说在成都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如果他对陌生人是微笑，他们会认为他是白痴。不过海外生活并不是全部都是在海滩聊天或者是友好的邻居。汤普森说，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来讲，这样的停留将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插曲。他说他们不能够有子女，因为有子女必须要翻学，他们没办法履行对父母的责任。如果年迈的父母需要帮助，那怎么办呢？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去找全职工作，或者是叫被是回家。张川南说他面临着结婚的压力。阿莫尼奥良就说希望他的父母和他一起是搬到巴厘岛。他说这个是大问题，他们担心离开中国之后会感到孤独，担心这里的医疗的资源。在2020年，由于航班在大流行病期间停止，32岁的黄万雄在菲律宾保和岛滞留了7个月。他花时间学习自由潜水，亦就是在没有氧气樽的情况下潜水到深处。他最终飞回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屋企，但是在政府2021年打击教培行业之后，他失去了在一家私人辅导公司的工作。他的下一份工作是每日驾驶超过16个钟头的网约车的业务。他说那段日子他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台的机器，他可以接受稳定不变的生活，但他不能够接受是没有任何希望，不努力改善现状，向命运投降。黄万雄在2月份回到菲律宾，逃离了家人要他在中国找到更好工作和找女朋友的压力。他与保和岛恢复了友谊，并且获得了潜水的教练的资格，但由于没有中国游客可以教，亦都没有收入，他在6月再次飞回国。他仍然希望以潜水员的身份谋生，可能是会是去东南亚，虽然他亦都可能会同意父母的提议移民到秘鲁，在一家家庭经营的超市工作。 黄曼雄回忆话，有一次佢从40米嘅潜水当中浮出水面太快，佢双手因为缺氧危险而震抖。佢吸取嘅教训系避免匆忙，并且保持稳定前行。在下一步行动之前，他计划利用自由潜水员的纪律来到应对在中国生活的焦虑。他说他将从岛屿周围的海洋中学到的平静运用到他的现实当中，他会保持自己的节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